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3月3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风暴乍起，影子万科破局，第二个是卢比奥阐述川普发动伊朗战争的荒谬目标，第三个是 SpaceX 筹备史上最大的 IPO。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3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Axios 报道， SpaceX 正在筹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那 SpaceX 希望以 1.75 万亿的估值美元1.75 万亿美元的估值融资750亿美元。那么如果能够实现， SpaceX 将会成为第一个万亿美元估值的上市公司啊。那么就是估值万亿来上市啊，那么 SpaceX 的融资规模将会超过最近美国总 IPO 的总和啊，所以规模有多大啊？那 SpaceX 上市之后，它的市值将会直接超过沃尔玛、埃克森美孚跟 Meta 啊这些大型企业。马斯克计划把最多 30% 的股份留给中个人投资者，明显高于传统 IPO 的配售比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它不是单一业务，它是一个整合以后的新兴的一个集团啊。因为马斯克把 XAI 并入了 SpaceX，那么之前又把 X 平台并入 XAI，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体系就形成了一个航天加人工智能再加上社交平台一个这样的组合。那这种跨领域的组合没有市场验证过，投资者也很难用传统的财务指标来评估它的价值。同时呢， SpaceX 提出建设大规模轨道数据的轨道数据中心网络的一个这样的设想，那么这和这个目前的商业路径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是马斯克他本人，不过现在跟2010年特斯拉上市的时候相比，马斯克在公众舆论和监管环境的角色会更复杂。不过呢，现在的监管机构执法相对宽松，所以现在的不确定性也不一定有那么大啊。而且呢， SpaceX 目前整体的财务状况还没有完全公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SpaceX 在人工智能领域它应该是高强度的投入，所以资金消耗巨大，所以这次 IPO 将会成为投资者第一次市场验证什么呢？人工智能高投入为盈利的这种商业模式。那么整体来看， SpaceX 这次 IPO 它不仅仅是一次融资事件，它同时是整合航天、人工智能、社交平台的一个超级公司，它尝试用这种超大规模的估值进入公开市场，重新定义科技公司上市的路径和标准。其他可以理解，人工智能跟航天可以理解，但是把 X 放进去逻辑上有点讲不通啊。当然那是马斯克叫什么，马斯克把 X 想办法扭亏的一个办法。第二，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调查局从3月16号开始连续10天兵分49路突击搜查了11家涉嫌非法挖掘台湾高科技人才的中国企业。这次行动锁定的中国企业包括代工企业华行技术，充电配件企业叫安克创新，半导体设备商叫合肥新基微电子，还有一个就是功率半导体厂商叫扬州扬捷电子，以及芯片设计公司盛邦微电子等等。台湾调查局指出，这些中资企业的手段非常一致啊，这些企业在海外注册一个空壳公司，把它伪装成外资， 再去台湾设据点，或者直接设地下办公室，掩护他的中资背景，然后在台湾大肆挖角啊。那么整场行动从去年八月开始秘密规划，由台北、新北、新竹五处啊地检署联手指挥。那么台湾调查局将涉案的人员全部移送法办，全案正在朝着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方向侦办。那么在遭到西方技术封锁之后，中国就盯上了台湾的人才库。那么台湾调查局这次出击是台湾半导体防线上的一次大规模的清场行动啊，这是第二第三。 CBS 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3月29号表示，美国移民局已经开始恢复处理大部分的庇护申请，但是有部分国家的申请仍然处于暂停状态。那么这些国家属于川普政府实施旅行禁令的对象，包括39个，塞内加尔、索马里、尼日利亚、阿富汗、老挝、古巴、海地等等啊，就是一些穷的国家。那么这个政策是源于2015年11月29号的行政命令，当时川普政府宣布暂停受理所有国家难民庇护申请，理由是11月26号有一名阿富汗的难民在华盛顿特区向美国国民警卫队这个人员开枪，造成一名警卫队员死亡。那么虽然目前庇护申请处理已经恢复，但是美国移民局发言人3月30号说，政府将会继续对所有外国申请人实施最高级别的筛查和审查。与此同时，美国庇护系统的积压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国土安全部2月20号的数据显示，美国移民局有超过140万件庇护申请等待处理，平均等候时间是3到6年，那么部分案件曾经甚至超过了8年。另外据统计，美国移民法院有超过233万件庇护案件等待裁决，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麻烦，因为积案太多。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47个都道府县当中有35个在今年的预算案中列入了日本人和外国人共生项目。什么叫日本人和外国人的共生项目？这个所谓的共生项目，它的内容就包括促进外国人和日本当地居民的交流，以及向外国人普及日本生活规则和礼仪等等，就是让外国人融入日本社会。专家说，在日本排外情绪有所升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制度性的安排缓解社会摩擦，推动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那么这一变化和日本人口结构密切相关。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国家之一，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 30%， 所以它劳动力缺口持续的扩大。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国劳工依赖不断的加深。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0月，日本外国劳工的总数达到257万。比上年增加了 12%， 连续13年创下新高。从来源结构上看，越南占60万啊，占到 24%， 中国43万占到 17%， 菲律宾的劳工占到26万，占 10%。 那么整体来看，日本一方面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社会对外来人口接受程度仍然在适应当中，所以地方政府推动所谓的共生政策，就是在这种结构性矛盾下的应对措施。这是第四、第五，抱歉。德国之声报道，中国艺术家高深3月30号在河北省三河市法院出庭受审。高深被指控犯有侵害英烈名誉罪，当天庭审不公开，也没有当庭宣判。 检方指控高升的涉案作品有三件，一是毛泽东跪向忏悔，二是七个类似毛泽东的人啊，那么第三个是发型似毛泽东的卡通形象叫贝贝毛。这些雕塑作品是06年到07年在北京798艺术区创作的，而侵害英烈名誉罪是在2021年才正式纳入中国的刑法。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当局对高升的审判违反了法不追溯既往的原则，秘密审判更加凸显了程序的不公。高升2024年8月回乡探亲被拘留，当时他已经移居美国两年并拥有绿卡。高升的妻子以及拥有美国国籍的七岁儿子目前也受到了边控。那高升现年69岁，他患有多种疾病，而且在拘押期间健康状况恶化，这是第五第六。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3月30号实施，条例规定禁止居民住宅用于安放骨灰，目的是阻止各大城市出现了骨灰房的现象。中国墓地价格近年来持续上涨，一线城市墓地价格普遍在10万到30万之间，二线城市8万到15万，三四线城市也有3到10万。那么一项全球丧葬费用调查显示，中国的丧葬支出大概平均是37000元，占人均年收入的 45%， 在全球排名仅次于日本。而墓地价格居高不下，一些人利用普通住宅安放骨灰成为骨灰房的基本动机，而且公墓啊，地方政府的公墓使用不得超过20年，所以这个制度进一步的强化了骨灰房的市场需求。所以在人口结构变化的推动下，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去年中国死亡人口达到了1130万，高于790万的出生人数啊。那随着人口死亡率的持续上升，墓地资源供给又受限，所以一些城市还出现了居住空间和殡葬需求相互挤压的情况。啥意思？就通俗的讲，就活人跟骨灰啊争房的现象啊，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那霸海上保安总部发布的消息指出，中国海洋科考船3月30号出现在钓鱼岛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那么中国科考船向海中投放了管状或者是线缆状的物体。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你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必须得到沿海国家的同意，所以日本巡逻船向中国科考船发送无线电说，中国科考船没有事先征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并且要求中国科考船停止活动。去年的5月和8月，中国科考船也出现在钓鱼岛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路透社3月24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海底测绘和海洋数据采集。外界担心这些项目是以科研的名义出现，但它其实是服务于解放军的潜艇活动啊，以及海上监察啊。这是第七、第八。朝日新闻报道，中国外交部3月30号宣布制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谷屋圭司，理由是谷屋圭司访问了台湾，联系所谓的台独分裂势力啊。谷屋圭司回应说，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访问过中国，也没有任何资产在中国。谷屋圭司担任日本众议院宪法审议会的会长，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会长。谷屋圭司立场亲台，他长期活跃于日台关系事务，经常访问台湾。去年10月、今年3月，谷屋圭司两次率领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 并且和赖清德总统举行会谈。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去年七月访问日本，和古圭司啊，时任众院现任首相高市早苗、现任的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等人会面。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近日拟定一份15人的专家名单，准备在今年年内完成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核心安保文件的修订。那么这份专家名单是由前外务事务次官叫佐佐江贤一郎领衔，成员还包括前防卫事务次官黑江哲郎、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理事长桥本和人，以及多位网络经济安保领域的学者和媒体人士。那这次修改安保文件的核心论点有五项：一、设立防卫费的增长目标；二、引入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三、土动防卫装备品制造工厂的国有化；四、构建多层次的防空网络；五、强化太平洋防御。另外，如何处理首相高市早苗一贯主张修改的无核三原则，也成为专家讨论的焦点。这是第九、第十。香港零一报道，以色列国会3月30号以62票赞成、55票反对，通过了202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这份预算总额达到2687亿美元的方案，是以色列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预算支出。在这份预算案当中，国防预算增加了100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450亿美元。为了保障军费需求，以色列3月份对除了国防部以外所有的部门统一削减 3% 的开支。另外，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宣布斥资4800万美元向本土军工企业叫阿尔比系统订购几万发155毫米的炮弹。分析认为，这是以色列为了减少对美国等外部依赖，提高武器国产化的一个战略动作。那么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份预算案不仅增加了军费，更是他的政治救命钱，避免战事被赶下台。根据以色列法律，如果政府不能在3月底之前通过年度预算，国会就自动解散，提前大选。11，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不仅拒绝了美军使用两国共用的军事基地，西班牙3月30号还宣布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这个关闭领空。那么当然主要是以色列和美国的战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战机关闭。那么包括美军在英国、法国等第三国的飞机都全部关闭。那么目前西班牙已经拒绝了所有和伊朗战争相关的飞行计划，甚至连空中加油机的过境一并拒绝，只允许战机在发生故障等紧急情况下的迫降。那这项禁令迫使美军战机在前往中东执行任务时必须大幅度的绕过西班牙的领空，不仅增加了航行的时间和油耗成本，更直接打乱了美军在欧洲战略节点上的调度效率。美国总统川普对这项航空禁令表达强烈不满。川普说，如果西班牙持续限制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美国将会采取贸易报复，甚至考虑彻底断绝双边贸易往来。西班牙显然不在乎。12，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澳大利亚的汽油柴油短缺，新南威尔士最近有66个加油站汽油卖光了，有229个加油站柴油卖光了，有371个加油站只剩下一种汽油。 所以高昂的油价导致澳大利亚汽油盗窃案持续增加，增加了 10% 到 50%、有些司机加油不给钱，加完油就直接跑了。在悉尼米尔佩拉，一名男子将别人的货车上的汽油抽到自己的车里，结果当场被捕并被控盗窃。货车车主说，车上的汽油价值$1500。澳大利亚工会呼吁政府提供免费的公共交通服务，减轻民众的痛苦。那么目前维多利亚州跟塔斯曼尼亚州已经提供免费的公共交通服务。13韩联社报道，韩国财政经济部长叫关巨润泽3月29号说，如果国际油价攀升到每桶120到130美元，韩国政府将会对私家车实行尾号限行措施。那么国际油价因为伊朗战争持续攀升，布伦特原油3月30号收盘是每桶112美元，盘中曾经突破了115美元。首尔地区的油价3月20号涨到了每升 1.25 美元，比伊朗战争爆发前涨了 10%。 那当然主要是因为韩国政府已经采取应对措施进行补贴。那么另外韩国政府正在筹划16.4 亿美元的补充预算案，重点支援民生，稳定供应链，应对油价的冲击。好，那我们今天的讲最后一个吧。中新社报道，最新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截止2025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达到416家，占全球总数量的 30%， 全球排名第二，排名第一当然是美国。那这些独角兽企业的总估值超过 1.6 万亿美元，平均每家的估值将近39亿美元。那么近三年的变化来看，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增长了 12.5%，那么总估值增加了 14.6%， 平均估值刷新新的记录，它反映出中国市场对独角兽企业的价值认可。从赛道分析，人工智能绝对是顶头大热，有69家企业总估值达到6380亿美元，也是唯一一个平均估值接近100亿美元的领域。那么另外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智能装备、新消费、零售、集成电路、新能源材料，这五个就排名前五的赛道，占据了中国独角兽数量的将近70%。那么这是，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我觉得来不及了。我们还是来讲讲我们今天，这就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我们先讲讲万科啊。万科的题目叫“风暴乍起”啊，风暴乍起，万科的影子系统正在被一层层的拨开啊。影子万科之前我们讲过了。但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跟大家介绍影子万科到底咋回事。那么最近呢，有万科的有一些核心高管被带走调查，贵阳万科总经理吴忠友被带走，万科前董事长秘书、万科云南公司的总经理王润川同样也被带走调查。这两个人其实已经离开了万科，他们的问题指向十多年前的一些合作项目。与此同时，深圳万科真山府的项目操盘手也被调查，市场认为调查指向这个博商资管金融操作。那进一步的消息显示，万科创始人王石被编控，万科董事长玉亮，前董事长玉亮处于随时被传唤的状态， 而且多名高管被要求退回过往不合理的收入。那么这一轮风暴的起点是万科的总裁首席执行官祝九盛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后，围绕着祝九盛搭建的一个表外资本体系正在成为调查的核心。那到目前为止，有万科核心高管或者是关联人员被带走或者被判刑的，包括新杰原来是地铁公司的董事长，因为地铁公司董事长后来因为接管他就成为万科董事长。祝九盛就是万科的总裁兼 CEO, 张海涛、陈林栋、肖静、李生阳，还有就是博商资管的总经理何卓。那么这一系列人员的出事都指向同一个线条，同一个线索，就是万科长期存在的表外融资体系。那问题的核心不在房地产市场本身，而是在于万科内部运行了超过十年的影子系统，就是影子万科。影子万科运行了超过十年，那这套系统就是万科的内部人怎么样掏空万科。这套系统的运作分三步，拢共有三步。那第一步就是在万科体外搭建一个融资平台，那么最关键的是两个载体，一个是彭金所，一个是博商资管。彭金所是由万科出资投资了3亿成为第一大股东。彭金所原来不是万科的，后来万科投资3亿成为第一大股东。祝九盛曾经担任彭金所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那另外一个就是博商资管。博商资管的注册资本只有1亿，但是它撬动了上千亿的资金规模。那博商资管是由万科的前员工创办，那么但是他和万科的核心管理层关系密切，那么这些公司在工商登记上和万科保持距离，但实际上这些公司全部都是由万科高管操盘。这是第一步，搭建外部的这些融资平台。第二步，通过这些平台进行项目循环和高息放贷。那万科呢有很多项目跟外部合作，跟其他公司合作。那么在合作项目当中，万科会先把这个项目资金抽走，那么合作方就会资金有缺口，因为你把钱拿走了，比如说这个卖房的资金等等，那资金出现缺口，然后呢万科就要求合作方像这个万鹏啊、红色崛起这些万科的影子公司借钱，贷款借贷。那么这些借出来的资金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万科从项目抽出来的钱给到万鹏或者是红色崛起，红色崛起再把钱借给谁？借给合作方，而且通常是高息，18%到24%的高利息。这是一块叫套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通过跟投机制分配收益。万科从2014年推行项目跟投制度。项目跟投制度是鼓励他的员工和他的合作方参与投资各个项目，比如说我们在深圳有一个项目，大家可以投，大家就拿着钱去投。那但是呢万科的员工很多人没有钱，没有钱那怎么办？你就跟彭金所借，年利率10%以上。那彭金所的资金从哪里来呢？彭金所的资金从万科财务公司来。那万科财务公司的钱从哪里来呢？ 万科的财务公司的钱从万科的这个项目回款、这个税款等等这些低成本的资金全部交给万科财务公司，万科财务公司再把它注入彭金所，彭金所再借给谁？借给他的员工或者借给他的合作方，就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就是万科的资金流出进入了彭金所，彭金所再把钱借给员工或者合作方，合作方和员工再投到万科的项目，就是一个这样的循环啊。在这个体系当中，核心万科核心的高管他获得高回报，而且呢有什么事儿他提前就撤了退股啊，他就提前退了，普通员工合作方承担风险。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就是利润集中，风险外溢啊，利润私有化，债务公有化。这套系统之所以能够运行十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财务报表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为什么？因为博商资管它的操作全部都在表外。那万科账面的现金流长期都是正的，所以负债表看上去也是健康的，但实际上万科的表外负债超过1000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利益链条广泛。这件事情从高管到中层到基层，从金融机构到合作方，各个环节都分利，所以没有人愿意揭开这个体系，没有人能掀桌子啊。那转折点出现在2024年4月，万科在烟台有个合作方叫百润置业，百润置业发表了一个6000字的举报信，实名举报万科高管团队，指控万科非法设立金融机构，发放高利贷，挪用项目资金，并且通过跟投机制诉讼利益。当时这封信息出来的时候，正好万科公布了2023年利润大跌超过 50%， 就是腰斩，万科的2023年的利润腰斩。当时市场信心正在动摇，举报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评级机构开始下调万科的信用评级，穆迪直接把万科的评级降到垃圾级。那你一降级，金融机构开始收紧授信，金融风险全面暴露啊！彭金所的理财产品去2024年7月大面积的逾期啊，未偿付的金额大概有8亿啊，投资者其实都是万科内部员工。博商资管2024年年底出现了几百亿人民币的亏损，管理人员就跑路啊，所以万科财务状况迅速的恶化，就从2024年开始。结果2024年万科亏了495亿，到了2025年亏损820亿，万科在2025年预亏820亿，创下 A 股上市公司亏损记录，打破了当年海航亏损的记录啊。结果万科两年亏损，两年亏损，其实这两年就是他上市以来就是这两年亏损。结果亏了多少呢？亏了1300亿。1300亿什么概念呢？1300亿超过了过去10年的盈利总和。过去10年万科挣的钱不够这两年亏的，平均每天亏损2亿啊，而且甚至它的亏损超过了万科自身的市值，可怕吧？相当可怕，两年亏损直接就，所以从结构上来看，影子万科并不是房企经营失败，而是一整套资本运作体系在市场下行的情况下崩塌，就是每个项目都亏损，那你资管这些全都在亏，但是 影子万科的本质是什么？影子万科看上去就是一套市场这个资本运作，但是影子万科的本质是国企，别忘了万科是国企，影子万科的本质是国有资产，国企的资产被内部人控制分食。所以这个案例再次证明，你国企再优秀也是暂时的，国企最终要么被外部的市场对手打败，要么被内部人分食，所以它最终会被消灭掉。所以海航集团的结局也提供了一个参考，债务主体债务体系崩溃之后，企业重组，而高管承担的法律后果，大家知道啊。那万科主要你现在看的就一个就是王石，创办人王石，一个是前董事长郁亮。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啊，王石跑不掉，所以他现在被边控。王石跟他的年轻的太太翻脸，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好，我们讲讲，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卢比奥。卢比奥阐述川普发动伊朗战争的荒谬目标。路透社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3月30号表示，川普总统有意要求阿拉伯国家承担伊朗战争的费用。记者就追问说，阿拉伯国家是不是会真的出资支持伊朗战争啊？莱维特说，这确实是川普的一个想法，但是他说，我认为这是总统会非常有兴趣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然后莱维特就开始讲说，美国跟伊朗谈判正在继续，进展顺利。他说，伊朗公开表态和私下向美国官员传达的信息有差异啊，而且说伊朗私下同意了美国的一些立场。大家发现没有，莱维特满嘴跑火车的脸皮已经可以跟川普相提并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8号结束了对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访问。之后他向媒体介绍，他说乌克兰和沙特、卡塔尔签署了为期10年的防务合作协议，并且几天之内会和阿联酋签订同样的防务合作协定啊。那么泽连斯基透露说，乌克兰已经向中东地区派出了201名反无人机的专家啊。泽连斯基是3月26号下午访问沙特王储兼首相萨勒曼是3月27号晚上凌晨去见他啊。那么伊朗不断的用无人机对海湾国家造成破坏性的打击，乌克兰在应对伊朗无人机的袭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乌克兰开始派拦截无人机方面的专家啊，对海湾国家予以支援啊。所以泽连斯基说，希望合作回报啊，这个从海湾国家获得资金支持。那乌克兰今年上半年可能就要面临财政危机，为什么呢？因为欧盟本来是计划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那现在面临的是匈牙利阻挠这笔贷款，所以这个融资被搁置的状态，所以乌克兰现在缺钱。这个背景之下，泽连斯基就跑到中东去访问，帮他们打飞机啊，打飞机就拿一点钱回来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但是泽连斯基去中东，他出现在中东，让美国向海湾国家收费，收战争费，显得有些不讲道理。毕竟美国在没有征求海湾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保护以色列的战争，而且伊朗战争期间美国并没有防卫海湾国家，海湾国家他们是各自为战， 用向美国购买的武器来抗击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但是呢，美国的防空导弹实在太贵了，就算是海湾国家这么有钱也无法支持用这么贵的导弹来抵御伊朗的廉价无人机，这才有了乌克兰的位置。所以这样一来呢，川普你向海湾国家收取战争费用既不合理也不现实。为啥不现实？别人可以不尿你，你都保护不了他。那么最新的情况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霍尔木兹法。霍尔木兹法就是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收费。那么霍尔木兹法的内容包括，以伊朗的里亚尔，它的货币叫里亚尔的形式进行财务安排跟收费系统，然后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维护伊朗及其武装部队的主导地位，禁止对伊朗进行单边制裁的国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将会和安曼合作制定相关的法律框架。阿曼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对面，就是阿曼，伊朗在这边，阿曼在伊朗在东边，阿曼在西边。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这件事，他说美国不会允许伊朗对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他说美国总统川普有很多个选项可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美国无法阻止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看不出来美国在不占领的情况下你怎么阻止伊朗的收费啊。那今天卢比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到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目标，他说是系统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然后他就讲，他说美军行动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方面啊，摧毁伊朗的空军，摧毁伊朗的海军，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导弹发射能力，打击伊朗的国防工业体系。但是他说呢，这四个目标呢，的背后呢，就是防止伊朗在军事保护的情况下发展核能力，那消除对其他地区的长期威胁。他说目前这些目标推进速度快于预期，他估计在几星期之内就可以完成，不是几个月啊。而且他说同时呢，美国仍然通过中间渠道和伊朗保持接触啊，优先考虑外交解决，但也为谈判失败准备了军事选项啊。卢比奥强调，我们在大多数目标上都提前完成了任务，而且不需要任何地面部队就能实现，真的不需要。他强调真的不需要。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总统必须为多种突发情况做好准备，我是不会在媒体上讨论这些情况的。他采访卢比奥的讲的差不多就这些啊。之前呢，川普发动伊朗战争到现在，他一直没有交代他发动伊朗战争的目标，所以大家没办法谈这件事啊。大家只能说，哎，川普没有清晰的战争目标。那现在卢比奥出来正式的把川普的战争目标清晰的表达出来。这才让我们恍然大悟啊！恍然大悟什么呢？川普发动伊朗战争根本就是瞎扯淡啊！卢比奥描述川普战争的目标，灭掉伊朗的海军、空军、导弹部队、国防工业，说是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啊！这个描述相当扯淡，为啥？因为伊朗的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包括导弹部队也好，威胁不了伊朗，威胁不了美国，甚至威胁不了以色列。你攻击他就完全没有道理，他威胁得了你， 你攻击他，当然你有你的道理，但是他根本威胁不了你。你轰炸这段时间，他给你造成任何的危险吗？没有啊。这是一个啊，你前面讲四个要灭掉他，四个包括他的国防工业，他怎么威胁你？他前面的东西威胁不了你，后面的国防工业也威胁不了你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伊朗的核武器发展和前面这个四项能力没有关系啊。你消灭了伊朗的这海军、空军、导弹部队，你全部消灭了，你未必阻止得了伊朗发展核武器，对吗？而且这是第一个。所以呢，你说我消灭这四个方面的能力就是为了阻止他发展核武器，这逻辑上不自洽，对吗？你上次轰炸伊朗的时候，你说为了阻止他发展核武器，这逻辑上讲得通。你现在去轰炸他的海军空军，说为了阻止他发展核武器，这讲不通。这是第一。第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明确说伊朗没有发展核技术。美国上次对伊朗进行了轰炸，伊朗就是把水泥把入口封住，没有进行那次轰炸之后，伊朗没有再进行核活动，清楚吧？而且我特别讲一句，我们分析这个目标不是为了维护独裁政权，而是一个国家，特别是美国啊，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所以你在做一项影响全世界事务的决定的时候，你必须符合你自己制定的国际政治规则。况且川普发动这场伊朗战争，他引发了一场全球能源危机，全球能源危机首先伤害的是谁？美国他自己。所以川普这个行为就像一个醉汉一头撞进了瓷器店，破坏巨大，但是他的目标非常的荒谬。荒谬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结果造成了一个全世界都付出代价的后果，这件事情就不可原谅。你现在的情况是，超过50,000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对伊朗发起攻击的位置。哪些呢？我数给大家听。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3月27号抵达中央司令部战区，那舰上搭载的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大概是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 F-35B 战斗机和 MB-22 鱼鹰这个直升机，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全世号两栖攻击舰搭载的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从圣地亚哥出发，那么正载着另外2500名海军陆战队去阿拉伯海。林肯号航母打击群1月份以来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福特号航母现在在红海，那么第82空降师在部署，海豹突击队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已经部署到中东地区。那现在的局面其实很简单，美国现在既没有能力保护海湾国家，又没有能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要求阿拉伯盟友为战争买单，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下，伊朗战争不可能有一个体面的结束方式。川普总统剩下的选项只有三个。第一个，尽自宣布胜利，然后撤出伊朗战争。那就这么撤出的后果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第一个。要么呢就挥兵攻入哈尔科岛。但是这有可能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潭。第三个，就要么对伊朗的能源、电厂等基础设施狂轰滥炸，但是这个行为 会引发整个中东的全面冲突。这三条路没有一条路是胜利的，因为每一条路每一个路径都意味着美国要么失去控制力，要么陷入更深的消耗。美国退役的陆军准将叫史蒂夫·安德森，他判断非常直接，他说美国政府正处于一次严重的地缘政治误判当中，无论在哈尔克岛还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深入伊朗本土采取行动，只要涉及地面部队，那将是一次彻底的灾难。他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具备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这意味着冲突一旦升级就会进入高强度长期化的对抗状态。你通过打击它的能源出口或者是占领所谓的关键节点来迫使伊朗让步，这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根本不成立，他怎么会让步？他跟你是死过的啊！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伊朗战争这个目标非常的荒谬。到现在川普的这个草台班子，他仍然没办法建立其他的退出机制，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 Jack 党，谢谢啊。观点，万科过去十年构建的那套影子体系里，当行业上行期房价能够掩盖一切，可是潮水退去谁灾裸涌一目了然。万科守住了表内的底线，却失守了表外的合规，而如今清算的大幕已经拉开，所受牵连之人一个也跑不掉。是的，基本上是这样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最近接连好几个中国有名的企业家或者是有钱人被边控或者是留置，好几个，谁呢？他们为什么没有提前离开中国呢，反而选择留在中国最后被边控呢？有没有提前做一些从中国撤退的方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是万科的王石，还是于东来？我不知道。老实讲呢，中国的有钱人呢到海外呢就是不快乐的啊。为啥？因为他在中国是人上人啊。大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人上人的那种感觉有多好啊。啊，那前呼后拥，大家天天都拍着马屁，吃香的喝辣的，很多人在中国很爽。所以就算有啥他也不愿意走啊。这是很多人，是特别是那些贪官，那贪官更是，他明明知道他自己贪了一堆的钱，他知道有问题，但是他还是自欺欺人。其他的因为你没说名字，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分析。当然更突出的是王石更是如此了。王石在中国知名度那么高，而且还有一个美女太太啊，那走不动路啊。他跑到法国去，跑到美国去，谁认识他？小老头一个，谁理他呀？他那种感觉落差太大了。他在中国走到马路上，哦，王石，那不得了，那会引起什么？引起轰动的。所以这个感觉不一样，就是你要理解他们的一些状态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当然如果有些人也会克服这些啊，你比如说那个叫啥，那个，哎呀，我这一下嘴边上那个张啊，地产商啊，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啊。 请问万科的表外债务是被贪污了吗？还是挪用他用？贪污？分食？分食了啊？分食了啊？就是利润被分掉了。简单的讲，就是他的利润被分掉了啊。观点：从2023年开始，受楼市下行影响，万科的财务持续恶化。不过透过身为国企队伍的金牌加身，基本上并没有如其他房企一样立刻暴雷，一直撑到2025年。万科的债务危机受到房地产寒冬的持续，涉及高达500亿美元，包括海外机构持有超过70亿美元的债券。而债务规模而言，万科已经接近或者是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情况。万科资不抵债，万科资不抵债，理论上来说呢，只要你还不起债就是资不抵债，理解吗？虽然你的资产规模，你声称你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债务，但是你的资产很多是无法变现，没有意义，仍然是资不抵债。情况：中国有钱人在中国享受的好多人捧着的快感，有钱就会有特权，然后你出了国啥也不是，没人在乎你。嗯，我经常讲，中国人挣了钱，有了钱，第一件事情干啥？他挣到了钱，第一件事情干一件他以前干不了的坏事，哎，他就干一下，逆行，我来逆行一下啊。嗯，中国人就，这是他的快感，啊，快感的来源。他跑到新加坡，你逆行应该试试，对吧？啊，所以有钱人跑到，其实我经常讲，移民海外，有钱人不要移民海外，你在中国吃香的喝辣的，而且你享受的那种快感，在海外是没有的，海外是平等，平等哪有人上人的快乐啊？潘石屹啊，对，潘石屹激流勇退。当然潘石屹激流勇退跟谁有关？跟那个谁是有关系的，他是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他走啊。当然潘石屹本身就比较聪明，潘石屹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他对局势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的。这大炮叫什么？张兴大炮。川普发动伊朗战争是为了保护以色列，最大受益者是任志强啊，对，任志强。任志强出事儿，他不再不走，就轮到他了吧，所以他就走了呗。还有他儿子潘毅也有个事儿，所以他走有很多原因啊。但为什么向阿拉伯国家要1万到2万亿美元，而不是向以色列要这个钱呢？向以色列要这个钱，他都是保护以色列，他怎么会问他要这个钱？理解吗？川普哪里讲道理？川普从来不讲道理的呀！你怎么，你想一下，他去打这个仗本身就没有道理啊，有什么道理？你说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道理啊！他真的要解放伊朗人民，伊朗人民上街的时候他就应该去啊，而且他不一定要轰炸，你有很多方法去支援伊朗人民，他没有做，他根本不在乎伊朗人民，所以他为什么打伊朗，不是为了解救伊朗人民啊。他不讲理，川普你说川普哪件事情他讲理了，你说说看。他说北约，骂北约，骂欧洲有什么道理？别人欧洲给了你钱啊，欧洲给了你占领这个军事基地给你用啊，对吗？你欧洲用你的美元，承认你的美元交易地位，他天天骂别人占他便宜，你不瞎扯淡吗？这个没有，不，他不讲理，他就是不讲理啊。他说这个贸易赤字是别人占他的便宜，你神经病啊。贸易赤字什么？贸易赤字你用你的美元去买别人的东西，美元是哪来的？ 美元是美联储一个按钮按下去出来的呀，美元是哪来的？你说怎么占着边边，谁占谁的便宜啊？瞎扯。所以我怎么打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像不像以色列要？理论上应该像以色列要啊。提问：朋友原来在恒大地产工作，每去一个地方开拓项目，就有固定的一大笔资金用来行贿地方政地方官。万科以及大型地产商是不是也都是这样运行？每个地产商拿地的过程是不是都是官商勾结？那不知道，你很难一概而论吧？啊，有没有行贿？当然有。那是不是每个都行贿？未必。啊，最早你是审批制，那当然你送钱要送给官员，想办法拿到地。但是到后来招牌挂，土地转让全部都招牌挂，统一个出口，那你也没办法行贿了。所以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很复杂，就是说有时间先后的问题，有不同地方的，你比如说你在北京，跟你在广东，跟你在长沙完全不一样，故事完全不一样。你在北京的故事跟在广东的故事跟在湖南的故事完全不一样，不是一概而论啊。当然你一般来说一个地产一个开发商跑到一个城市去做开发，他有一个副总是专门做一件事情的，就是政府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副总专门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银行。通常一个房地产公司呢，老总在中间啊，左边是政府关系，右边是银行，银行关系，银行是跑资金的。朱九盛原来是建行的，他去万科就是万科挖他来跑资金的。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副总专门跑政府关系，他要把政府关系跑通啊，跑通才能拿地，才能拿政策等等。所以这两个是最重要的，最不重要的是谁？最不重要的就盖房子。为啥？因为开发商啥都不用干，你看设计有设计公司，卖房子策划有地产中介啊，地产顾问公司，然后所有东西拿过来以后，他只需要干嘛？只需要过一下就行。所以你说万科像这些公司为什么招那么多人？没有意义，万科根本不用养那么多人，所有的开发商把人员去掉 90%， 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根本不用自己干啊。所以他们拿地啊经营啊，中国的开发商实在是太容易挣钱了，太容易挣钱了。那当然是房地产上升期啊，调过来就死定了呗。所以他们当房地产市场往下行的时候，中国这些开发商他们能力的问题就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为啥？市场上行根本不需要能力，开发商根本不需要能力啊，地产中介需要能力啊，建筑公司需要能力，这个设计公司需要能力，开发商不需要能力啊，开发商再扭来扭去就行啊。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观点，中国的有钱人不适合生活在国外，那里没有人在乎他有没有钱，大家都是平等，但是普通人没有背景的人，特别是有孩子的人，尽量的把孩子送出去，也是因为在民主法治国家，大家是平等的，有尊严的。就是这样，特别是日本，日本就是个平民社会，日本就是大家一样啊，钱也差不多，差别不太大，日本的贫富差距是最小的。观点：伊朗战争搅乱全世界原本的经济运行模式，化石燃料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性让伊朗有恃无恐，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工业生活等方面付出相应的代价， 即使战争今天就停止，我们都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人类对于化石燃料的重度依赖是否合理啊？请教王老师，中国的财政年度财政年收入28万亿，包括国企央企的利润收入吗？包括这个国有资产运营的收入啊，但是他的收入并不见得要给，就看他想拿多少啊，拿多少。中国的国企的利润上缴的没有制度性的安排，所以他没有一个说我要交多少利润，他通常就是政府一看我的账不大好看，哎，你们这几个挣的钱交一部分上来，所以他没有制度安排，都是拍脑袋。提问：万科算是民营企业中的国企？不是，万科就是国企，只不过呢，王石以民营企业的名义经营，王石也不是民营企业，他什么民营企业？他原来是国家干部，他原来就是国家干部，只是打着民营企业的名号，作为一个内部人进行控制而已，他就是个国企，他从来就是国企，从来没有，他的大股东一直是国有企业。深圳地铁支撑的，深圳地铁是后来跟那个叫什么打仗啊，国企也会拉出一堆贪污受贿的官员吗？如果影子万科破局的话，国企也会拉出一堆贪污受贿的官员。朱九胜哦，朱九胜已经抓了呀，啊，新杰呀，新杰不是已经抓了吗？啊。提问：自从川普上台之后，美国和欧盟真的是渐行渐远，请问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出现分歧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川普跟整个西方世界翻脸，跟民主价值观的国家翻脸，跟俄罗斯搞好关系，跟习近平搞好关系，所有的民主国家他都跟他翻脸，他都找的茬，找北约的茬，找欧盟的茬，没有别的，欧盟没惹他，欧洲也没惹他，他在搞事。川普最大的本领就是搞事，搞各种各样的事情，每件事都一塌糊涂，也是个烂尾地，川普也是个烂尾地，没有一件事情成的，但是干成了一件事，就是反移民是成功的，反移民相当成功，因为移民人数下降了。提问：战争造成的油价上涨会对冲中国的通缩吗？诶，我们今天有个短视频就讲的就是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好吗？说起万科，我印象最深的是压抑。中学同学16年买了一套万科70平的32厅，公摊也算在内，这个房子被同学调侃了10年，70平方，32厅，OK。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